我在想，这个平台可能一定要把我们唤醒啊！就是神不断的把我们借着这个平台，就是要唤醒。因为我在想到，不管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确实不太注重跟神的这个关系啊，就是在关系里面我们来设计。然后在关系的里面，我们来悔改，这个我们真的不能往这个，就是说，不管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还是侍奉导向啊，所以不管你是怎么样，但是这个房角石已经做了我们信仰的根基，这是神，我感觉他在不断的用各种的角度来唤醒我们，因为怎么讲？因为这个周末呢，就一直在借着以赛亚书53章，我邻里就是来，我都不知道我在邻里这个以赛亚书这个3章背得这么好，真的好像就差最后一两句，可能有一点就是说在邻里面来等候神，因为这个我想象这个周末，因为这个时间，这个整个40天的禁食，我都觉得已经快进入尾声了在后面的10天就是犹太人的，这个新年就到来，就5778年就要到来，在周四我们温哥华的时间是周四，这个犹太就开始吹角节，然后犹太人整个进入这个10天的演出会赎罪日。那么呢，这个周末我也是尽量的来。抓紧时间来等候神尽量的来。所以整个周日就是怎么呢？一会在床上睡，然后一会又跪下来跪下来以后又跑到床上去睡，然后又跪下来了，就整个就折腾的，整个周末折腾。然后特别是到了星期六的早晨的时候，我又开始来借着以赛亚书来等候神。我感觉我里面还是要把它打通，直到见到这位复活的主然后在我在背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就只是第一章求神给我们恩典真的给我们恩典，他真的是要把我唤醒他就是说，就是我就在背就是这样背，我就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我相信我们所传的就是这三位一体的神传应我们的，有谁信呢？就是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那么我就在这个林里，我就这样顺着来背然后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在我的林里深处，我突然就是感受到一个，我知道我的神离我是很近的我相信神在我们的里面，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的里面，透过圣灵应该是很近的，就在我们里面，只不过是我们看不见或者看不见也好呢，还是怎么？因为我记得，我上一周在等候神，我就感觉我整个人灵人就是在一个核心的里面，但是我周围他好像画了一个圈一样，我的周围就是都是爱，但是这个爱呢，我是摸不到的我是感受不到的，因为我在一个灵人就像在中间就活在自我的里面。我就感觉我够不到那么呢，我读了这一章，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我就在灵里突然感受到，这个主这个主在我的里面突然的来显现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非常清新，给我灵里的感觉就非常的清新和透明。非常的美丽，就是很美丽，就是有这个感觉出来 但是我突然感受到这个以后呢，我的邻人呢是什么感觉呢？就是突然有一种有点惧怕啊，这个惧怕在我的内心深处，惧怕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感觉到很黑啊，有个这个东西出来。这个黑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以前对黑没有什么感觉啊，对黑，就是说，说我很黑啊，那我呢，我想可能就是醉吧啊，让我很黑啊。我觉得这个黑好像感觉邻里是一个路啊，这个黑，我这个里面啊，就是我只能打一个比方，这个黑就让我在邻里想起一个影片啊，这个影片呢叫这个影片就是那个希特勒啊，就是。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影片，就是那个希特勒，就是在那个时候杀犹太人啊，杀犹太人。他其中呢有一个人呢，有一个人呢，他是叫希姆利，好像这个人是个军官，是希特勒最亲密的一个同行者，就是最亲密的啊。那个时候后来他们就这个人呢就是杀犹太人的啊。他怎么杀呢？他就当时他是怎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人啊，从他的外貌都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人。那么呢，他对德国的这个国家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运作的话，他是很沮丧的，这个人非常沮丧啊。那么他呢就买了一个农庄，好像是结婚了还是没结，好像结婚了啊，他就买了个农庄呢，他就养鸡。他养鸡，他养鸡呢，那么呢，他就他觉得感觉到人生没有什么希望啊。这个是在那个年代，就是在德国那个年代，他是没有希望的。他感觉这个国家都是一片的混乱，没有希望。他自己也很沮丧，他自己也很努力啊，但是呢，就是他也读了，也受过教育啊。那么呢，他觉得没有出路，那么呢，他就买了一个农庄去养鸡啊。发家致富，那么呢？后来当时在德国很战混乱的时候的话呢，就是由这个希特勒给德国带来了一线希望啊。那么我只能大概描述啊，带来了一个希望以后呢，那么这个希姆利呢，他就听到了这个希特勒的发言以后，他就感觉到他的希望已经来了，他的希望已经来了。来了以后呢，他就投入，他就去投入，他就去参军啊，他就参军，因为他可能他也是个人才啊，在人看来，他是个人才。我就讲描述这个黑啊，那么呢，他就他呢就当时呢就一路的升官啊，直到他成为希特勒的一个亲密的一个同谋，盖世太保的一个亲一个。一个同谋啊，就是相当于他的左右手了啊。这个人叫希姆利，那么呢，他是怎么来残害他？这个人怎么黑到一种程度？怎么来残？他走到了这一条，他就觉得希特勒给他带来希望了啊，他就抓住这个机会，他就进到这个里面来，一路的升官。那么希特勒很多很黑暗的政策就是他在从中啊，他来取利啊，他来实现他在这个里面的价值啊。那么呢，那些犹太人成千上万在德国在路上流离失所。那么呢，他呢就要德国人就是来开枪来杀这个犹太人。他发现杀了以后呢，他发现德国人不能就这样杀，这个德国人也感觉不舒服嘛。那么呢，他策划了那个集中营。然后就用毒气在整个的这个犹太人，他就用谎言说啊跟你们洗澡啊，然后怎么样，然后呢把他们全部放在这个集中营里面。那么当时这个毒气第一个他就把整个房间用那个气孔啊把这个毒气放下来，然后呢第一个人在整个集中营里面，这个犹太人第一闻到这个气味，他立刻就死了，整个里面就慌张。这个时候，这是希姆利他。想出来的啊，想出来的，就整个的犹太人在那个里面，就成千上万借这个毒气就死啊，所以死了6000万的犹太人，600万啊，600万的犹太人。 那么这是这个人啊，这个人呢，后来最后，德国，后来就战败了以后呢，苏联人就进入以后呢，他就知道他的末日到了，啊，当时他的末日到了以后呢，这个人那就希姆林，他第一个来公开反对希特勒，发表在全国发表这个言论，他就说他要脱离，那么他就开始逃亡，这个人，我就感觉到这个人的。他就让我想起这个影片啊，就说这个人的这个黑啊，走在一条黑暗的道路上面啊，当然后来他就开始跟他的几个亲信开始逃亡啊，当然他还是被抓住了，所以当然这些人他是我不可能悔改啊，就只能自杀了，所以他牙齿里面含了一个毒品，然后就自杀啊，就把他抓住了以后呢，因为这是正是他们在全国来公开抓的几个头目也被抓，然后我就想起这个人，当时我就在灵里，我在现在我刚才在等候神在祭拜，我就想到我们的主，我就想到我就当时我就感受到一种黑在我的灵里深处啊，一种黑，但是我刚才看我就把这个雅各书打开。我就觉得神是要唤醒我里面，我真的非常感动啊！他就说我虽然黑，这是主对我讲啊，有一条路啊，就是我们真的在这个黑的里面，我们真的不知道，我感觉我是很黑的啊，在我的灵里深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往下走下去，这个结果真的就是审判台，就是断头台啊，要这样走下去真的很可怕，很可怕啊！这种黑，那我刚才看到这个经文，我就说啊，我就觉得耶稣基督就在我们这个平台，这个新郎，他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他这样对我讲，我就感觉到主在这个平台对我讲，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我怎么觉得我这么黑，主说我是何等的秀美啊！他说如同极大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这好像也是心腹在讲啊，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因为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后来新郎说：“我心所爱的呀，求你啊，这是心腹讲，我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翔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然后新郎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我的家哦，我将你比作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奉献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我的家哦，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我的良人啊，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园子。我就想，我就说，哎，我看到这个经文，我就说的，哎呦，我说神啊，你是怎么看我的？我里面这么黑，我觉得要接着以赛亚说，感觉要更多的悔改，要更多的来悔改，因为神是怎么看我们的，在这个平台啊，我们里面这么黑。我们真的要求神来，仔细我们里面这个黑暗的路啊， 让我们可以回转，回转，知道我们这位神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怎么黑他的说，你是秀美的。我就觉得这个以赛亚说，我们都如羊走迷，客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我说神啊，你真的要怜悯我，我都不知道我的光景，我都不知道我黑到什么程度。主啊，谢谢你，我真的谢谢你，你为我起呀，在受苦的时候不开口，就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你也是这样的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你被夺去。至于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百姓的罪过呢？主啊，求你不断的来对我们讲话，我们要真的真认识你，真知道帮助我们不要走在这条黑暗的路上。让我们可以来回应新郎对我们的召唤。接着，以赛亚书这个受苦的仆人，让我们可以回到信仰的根基的里面，使我们弃绝的这块石头成了我们信仰的第一块石头。主啊，我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可能后面要稍微简短一点祷告，好不好？好，给张红。张红，你可以吗？OK，好，那小红好不好？好，请。
老师的神，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这样的一个平台，在这最后的这时日里面，神啊，你给我们开启，就是我们不能在这个黑路上一直往下走了。神啊，你今天就给我们恩典，真的是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止住这个黑暗的这条路，让我们回归到神你的光明的里面。主啊，唯有在你的里面才是光明的。无论我们今天是怎样的境况，神呐、啊，你都已经替我们担当了。主啊，我就是这样的来感谢赞美你。愿神你今天真的是在我们的当中，神呐、啊，你来开启我们。是的，让我们真的是回转归向你。主啊，我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怜悯我们，真的你向我们守约施慈爱。你用这个约来约束自己，不因为我们里面的败坏而击杀我们。主啊，真的是谢谢你，主，不需要别人告诉你，你知道我，你是鉴察人心的神，你知道我们里面的境况。主啊，真的是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靠着你圣灵来体察我们心里的那所有的黑暗。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怜悯，让我们自己愿意走出这个黑暗。让我们真的是走出这个黑暗，让我们选择顺服你，过圣洁的生活。主啊，谢谢你，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师母和心腹代祷团他们的分享，他们的回应。神师母也跟我们分享了他的这个周末默想这个默想以赛亚书53章等候祷告的一些经历他的一些个人的经历这个感受到这个黑就是这个罪，想到这个人就是他，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整个人类都在这个罪恶的里面奔向灭亡，但是神他却爱我们看我们为宝贵，他要来拯救我们所以呢，我们要透过以赛亚书53章，就是更多的悔改归向神我觉得我觉得有一个经文呢，是我们现在今天要来特别来读的，就是以赛亚书53章的6到7节前面呢，我们前面几周学到的是前面5节今天我感觉到神要我们来学习6节和7，以赛亚书53章7节走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西，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 好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啊。就是这两节，这两节经文呢，我看到就是神让我看到呢，就是说第六节也是讲的羊，第七节呢也是讲的羊。这个第六节讲的羊呢，就是代表我们啊，我们呢就是羊，但是呢我们是羊，但是却是走迷的羊，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歧路。那么呢第七节也是讲羊，但是呢这个羊呢就是讲的这个以赛亚书53章的这一个受苦的仆人啊，他是羊，但是呢他就是像羊牵到被牵到宰杀之地啊，他又是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啊，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呢这个当然他的这个羊就是代表人呢啊，我们呢就是堕落的人呢，在罪恶的里面啊，就是偏行歧路，就在黑暗里面，在罪恶的里面走向灭亡了啊。但是耶稣神就是神啊，差派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人，成为一个人，他也是成为一只羊，但是他这个羊呢却是被牵到宰杀之地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啊。所以呢他在受苦的时候也不开口，所以呢就是说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啊，他就是来啊，就是来啊代替我们的罪啊，就是来救拯救我们啊。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说我们要认同这一个受苦的仆人啊。我们怎么来认同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要看到，就是说他啊，就是说他背负了我们的这个软弱，背负了我们的罪孽，但是呢他却是受到这各样的苦难，包括十字架他都是不开口啊，就像这个羊一样的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他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也是这样子的不开口。所以呢我们啊要跟他认同啊，就是说不仅了解他是担当了我们的罪，这个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啊，我们每一个人觉知信主就是知道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但是我们现在要认同这个以赛亚书53章的这个受苦的仆人，是要跟他认同啊，就是说我们要想一想，他在受苦的时候他不开口，他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剪毛人的手下他是默默的无声啊，所以呢这是我们需要来认同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要就是说神要对付我们的老我，要致死我们的老我，但是我们呢每到这样的这个环境兴起的时候，我们就拼命的来辩护，为老我来保护老我，辩护为老我啊。所以呢这个就以至于这个老圣灵不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把我们的这个老我给致死，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竭力的保护他，我们只要来个敢碰一下，那么我们挺身而出，想尽一切的办法为自己辩护，所以这个老我没办法对付。所以呢神让我们现在要效法耶稣基督，就像羊啊那样子牵到宰杀之地，他是默默无声啊，不开口，他也不开口。所以呢这个我们呢就是来啊，神让我们呢就进到了，其实进到了第三天，我感受到我们已经进到第三天的扰城，就是说我们来扰第三圈了，第三圈扰城呢就是这一个耶稣他在大祭司的审判的面前他是默默无声啊。所以呢这个就跟这个以赛亚书53章的6-7节是对应的啊，所以呢这个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6章57节到63节啊，上半节。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羊啊，这个它是以赛亚书53章是用个比喻，就是一只羊啊，它被牵到宰杀之地啊，它在这个剪毛的人的手下呢，就是说默默无声啊。所以呢，这一个我们来读这个马太26章。57节到63节上半节啊，我们来看啊，拿耶稣的人呢把他带到大祭司该要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的 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祭司长和全会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怎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63节上半节，耶稣却不言语啊，就是叫到这里，就是耶稣却不言语。我们就停在这里，这一段话的这个总结就是在这个63节的上半节，耶稣却不言语。因为这个上半节呢，这几个字呢，就是把我们带到以赛亚书53章第7节，他就是像羊啊，在解毛人的手下是默默无声，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也不开口。那么呢，这里呢，就是说马太福音26章讲到耶稣，他在这个大祭司的这个审判啊、审问、审讯啊，被诬告啊，做假见证诬告的面前，他却不开口。所以呢，就是却不言语，耶稣却不言语，默默无声啊。所以我们要去体会这个经文呢，不能够就是说读一遍就过去了，那你得不到什么啊？你要去默想，就是说要默想当时的场景。耶稣被抓到这个大祭司的这一个院子里面，大祭司连夜也是在黑暗里面，就是师母说的黑，就是他连夜审判，他在夜里就来审判他，他不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违法的啊！因为大祭司的审问是应该法律规定要在白天，但是他们不敢见人，他们在连夜，他们主要是怕引起这个动乱啊，所以呢，他就连夜在黑夜里面来审判耶稣。所以你看后来那个基架是发生在后来嘛，你就知道是后黑夜。为什么呢？因为后来彼得就在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他不是就否认主嘛3次，后来就鸡就叫了嘛，那就表示是在连夜在黑夜，他们把耶稣抓起来，马上就带到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连夜在黑暗里面审判耶稣，然后他们就诬告他啊，很多的人做假见证诬告他，非常的这个具有讽刺性的就是什么呢？他们既在黑夜里面做事，他们又找很多的假见证人诬告他。既然干这样的事，那么还要走这个程序干什么呢？不就干脆就把他杀了就行了吗？哎，不，他还要守律法。律法规定就是说要有多少人做见证啊，要在公会的审判，正式的审判啊，他要走这个律法的程序。但是呢，他实际上一切的又是违法的，但是呢，他既违法他又要走这个法律的程序，所以这个你就看到这个是一种讽刺啊，一种讽刺，就是犹太人呢特别要守律法，所以呢他这个公会他也要守律法，他也要审判，也要开审判台，也要找人见证，他干脆就把他杀了，还要见证人干什么？他也找不到见证，来做假见证，但是呢他要走这个程序，来守这个律法，所以呢他既要守律法他又在犯罪，所以呢你看到这个人呢都是在这个罪恶黑暗的里面，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受到诬告假见证啊，人们在黑暗里面，在罪恶的里面想要致死他，但是呢耶稣在这个时候是什么？耶稣却不回答，他默默无语，面对所有的这些审判诬告默默，这是我们要默想的。好，那么我们要默想什么呢？我们就要默想别人讲我们一点，哪怕是一句话含沙射影，里面有一点点的那个意味是针对我的，我都马上敏感起来，一定要来辩护，一定要来自卫啊，然后一定要来就是说为自己辩护争论，把这个老我保护得很好。所以呢，我们要这个老我受到对付。我们要过这一关，就是什么过哪一关呢？不要为老我辩护，不要来保护这个老我，否则我们的老我 圣灵没办法动。为什么？只要神兴起一个环境，找一个人或者是啊来触碰一下，我们马上立刻起来捍卫这个老我，就辩护，就会老我辩护啊，自我辩护啊。前面啊就是第一天是讲到这个神要兴起环境来对付老我的时候，我们要么呢就逃跑，要么呢就自我保护，要么呢就反抗啊，就像这个彼得把刀去砍。现在呢就是说，哎，这个是神兴起这个环境是什么呢？是来触碰这个老我，是来就是说批评一下老我，指责一下老我，教训一下老我。这个时候这个老我当然不是像那个时候要去抓捕这个老我，他这个时候呢只是来触碰一下老我，只是来指责一下老我，这个老我就起来为自己辩护啊，要证明自己是无辜的，证明自己是无罪的，证明自己是没有错的啊。我们怎么对付这一点？这一点是这一点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只要别人教训你，只要别人来指责你、指正你，你就跳起来为自己辩护，那你的老我怎么可以得到破碎呢？啊，圣灵没有办法在你的老我上面动工了 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学的功课就是说，当这个老我被触碰的时候，不是说来抓捕你，不是，还不是说刺死你，只是来触碰你一下，你就啊，我们就要什么呢？要学习啊，不为自己辩护，我们就学习像这个受苦的仆人，像这个羔羊，默默无声。即使别人讲的啊是诬告你，是委屈你啊，没有这回事，是无中生有，你也要学习什么呢？默默无声。那你就说，那这是不公义的，这是不公平的。那还有公义吗？还要讲道理吗？讲智慧吗？不，我们的要点在于怎么样使这个老我给致死。不是要讲这个老我是公平公义，这个时候公平公义是什么？是对人啊，对社会，对教会，对这个整个社会要公平公义，这个国家要公平公义。现在是对个人，神是要来对付我们的老我，所以这个时候不是讲公平公义的时候。因此呢，要对付这个老我的时候呢，就是说不管对方讲的对还是不对，不管对方讲的这个对的成分有多少，是不是有一些不对的成分，你不要管，你再看到这是神在对付我们的老我，来触碰我们的老我。因此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不为自己辩护，我们要学习的是像耶稣羔羊一样默默无声。他在别人诬告他、审问他、啊、指责他、要定他的罪，如果他不辩护，他没有请律师啊，没有人跟他辩护啊，他只能自己辩护啊。这个时候他如果不辩护就定罪了，这个假的诬告就成立了，他就被他就会要成案件成立，他就会要被审被宣判死刑了。但是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为自己辩护啊，所以耶稣，当然耶稣他是没有老我的，但是我们是有老我的，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要哎，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啊，当这个老我被人指证、被人触碰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像羔羊一样的默默无声。那么呢，我们就是耶稣，他因为没老我，他不为自己辩护。但是我们有老我很强，所以我们不断的为自己辩护。所以呢，我们要学习耶稣不为自己辩护，要学习在别人指责我们的时候、指正我们的时候，不要说你有91%的是诬告我、是冤枉我啊，我99%都是好的，你只有这一点啊，你要来，你有这一1%你是诬告我的，我要来辩护，不要啊，哪怕别人100%就是诬告你。你也默默地接受，为什么？这样老我就得到对付了。耶稣他为什么能够像这个羊羔在宰杀之地他默默无声呢？因为他里面的老我完全没有，撒旦在他里面是毫无所有啊。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在神兴起的环境的当中，当有人来触碰你的老我，他来指责你，有一些成分是不是事实的时候，不要去来为老我辩护啊，默默的接受，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 神啊，我有没有这样的罪啊？如果我有这样的罪，我就来悔改。如果我没有，主啊，这也是一个提醒，以后我不要再落到这样的罪里面啊。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的这个老我就得到对付啊。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第三天我们要来默想的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哎呀，阿门。哎呀，这样的来默默无声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我们都是老我，老我都要学习，都是想要自我保护，老我都是想自我保护啊。我自己呢也有体会啊，我不是在讲道里面讲的啊，是有一个有这个啊，别人来说我，那我呢就怎么学习，怎么学习那个啊不辩护，然后学习主耶稣被捕的说我就是啊，就是我就是，然后再去求问神嘛啊，那是在很注意的时候。但是你要知道，不注意的时候，有时候很小的小事情立马就跳起来了。所以这说明我们，我这样做呢，并没有成为一个生命，而是在一个学习过程当中，是在平台这个恩高当中，甚至在平台这个提醒当中，就是自己非常小心当中啊，你才会去这样做啊。按照你自然反应不会这样做，所以呢，我其实在后面当中其实常常会碰到，哪怕是一点点小东西，一点小小的冒犯，马上就立刻就跳起来了。你就知道这个要化作成生命还是有一段过程的啊。但是呢，我们还是学，每一次碰到一件事情以后学，有可能学失败了啊，也可能学失败了，有可能呢有一次成功了，但是总有一次成功，有一个这样的意识学习，那我们的成功率就会越来越高，我们有意识就会越来越高。其实我在生活当中，其实确实是这样的。后面在生活当中，我发现那是碰到好多好多小地方，就立马就跳出来了。哇，我就发现这个老我好强啊，这个不是一般的那个，就是真正做到默默无声，真正的啊，就是说我就是，真正的进入到我就是，还不真正不那么容易。所以这个是要警醒。要我们学习，这个就是我们因为没有成生命，所以我们还警醒，就注意一些啊，慢慢慢慢的就成为了我们的生命。因为当我们一段时间就这样来操练的时候，你就越来越成为生命，就变成一个自然反应啊，超自然的事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长久的执行，就变成一个自然反应啊，这个多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过程。那我前天呢，我其实也在思考这个啊，耶稣的救恩，就是耶稣以赛亚是53章的啊，这一个耶稣的，就是受苦的耶稣，或者是叫啊，或者是那个神羔羊的耶稣，赎罪的耶稣。我就在学习来认识神，我也在查找这40天禁食，在查找自己的耶律歌程。哎，我觉得啊 ，Melissa 有一次，Melissa 有一次在啊，在G12里面的一个见证，我觉得很对我很启发，因为他在40天禁食一开始，他在求问神，神呐、啊，你要给我一个这40天，我要达成一个什么目标？我有个什么？我应该在这里也主要有一个目标要怎么达成？那我当时也深受启发，我就神呐、啊，我要找到一个啊，找到我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东西。而是40天不能白白的就这样过，那我就觉得我要找到我生命的就是信仰的根基，我的根基里面是不是不是耶稣，根基是不是不是磐石。那我发现确实是这样的，我的生命根基不是磐石，不是耶稣做磐石。那从很多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你就可以体会得到啊，因为任何一件事情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容易晃悠，很容易晃动，一下就晃动了，我就知道我这个根基不牢。我发现我在碰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在晃动，所以你这个根基不牢，那就知道你这个房屋其实没建在磐石上，房屋可能建在沙土上啊，就像那个海中的波浪一样，随风飘动，就像墙头草一样随时的摇摆啊，就碰到了任何的冲击，碰到了任何的试验试探的时候，很容易摇晃，你就会发现 shake， 在那个开始 shake， 从里面我心里知道，哪怕我外面可能装的若无其事，但我里面我知道，我在晃，我知道我在着急，我知道我在忧虑，我知道我在害怕，我知道我在被冒犯，我知道我在愤怒，你就知道这里头的根基有问题。所以呢，我就一直在求问神，神让我的根基上有问题，我一定要建立在你的磐石上。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耶律歌程，是我的耶律歌程让我的根基不牢固。那我就一直找，哎，后来神就让我呢，就是回到 就是从创世纪那个啊讲到了啊讲到了这个人类的罪性的来源啊，就像刚才啊刚才那个幸福代表团你说到黑一样，这个黑其实就是我们人类的罪性，罪性是从伊甸园过来的。从伊甸园我就回到了创世纪三章，我就看看人类他是怎么这个罪是怎么进到亚当里面来的，然后亚当一代代的传到我们身上。他其实从整个第三章他就是在讲这个人的黑是怎么来的啊，人这个堕落是从哪来的啊，这来的他就是从创世纪一开第三章就整个的描述。他就是我就发现他其实是从一件事，他就是犯下悖逆的罪，吃分别善恶树。这个吃就像我上一周讲到，吃喝其实就是联姻，吃啊在灵里面，因为我们吃任何食物，那个食物的营养就通遍我们的全身啊，通过胃部消化吸收，然后通过血液传送，就传送到我们全身的每一个地方，这就是吃的果效。所以当我们吃一个东西的时候，就表示这个东西全然的进入到我们里面，它跟我们融为一体。其实当我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我们就与分别善恶树背后的那一个撒旦及其黑暗的国度呢融为一体。其实这就是进入到一个婚姻，就是与撒旦和黑暗的国度联姻啊，这就是一个联姻的。它这一个联姻呢导致后面七重的隔绝。第一重的隔绝就是拒绝自己。第二重的隔绝呢其实拒绝神啊，第三重的隔绝是拒绝人，第四重的隔绝是家庭的拒绝，这是一个家庭咒诅的来源啊，夫妻之间彼此拒绝。然后呢就是恋慕你啊，那个妻子要恋慕丈夫啊，丈夫要辖制妻子啊，这个就是实际上这个夫妻啊从伊甸园其实就已经有咒诅进来了。这就是夫妻为什么这么难做，夫妻关系怎么会老是出问题？他其实从伊甸园就开始，那个时候就已经有那个夫妻的隔绝进来了啊。然后就受造的拒绝，然后呢受造什么什么地呀、啊，产生经济不为你效力呀、啊，汗流浃背呀、啊，还生孩子呢，也是属于家庭的拒绝啊，家庭咒诅。生孩子两代当中就有互相之间就要疼痛。啊，非常的受苦，他才能造出下一代啊。最后呢就是神拒绝，这个是最重要的。神拒绝就把他赶出伊甸园，其实他赶出伊甸园呢，他其实是隔离伊甸园和隔离生命树。他当时呢在赶出伊甸园之后，为了他啊，为了防止亚当再回来，他所以呢特别在园子的东边设置了一个啊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不让亚当回来。其实这就是让亚当被赶出家园，也其实也把亚当赶离生命树啊，他就双重的赶离，一种是离开家园，一种是离开生命树。因为他这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其实是不让他回到伊甸园，同时也不让他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呢他其实是双重的隔绝。那伊甸园呢是代表着神的家，它是代表与父神隔绝，就说你赶出伊甸园就表示你要跟父神隔绝。然后呢他让你不让你呢赶离生命树呢，因为生命树是代表耶稣，其实是赶离主耶稣，就是赶离丈夫。其实神造人呢，我们以前都学过，神造人呢是要人和神啊进入到一个婚姻，其实就是跟生命树进入婚姻，吃生命树就进入到跟生命树联姻。但是他没有吃生命树，当然吃了分别善恶树，就跟撒旦及其黑暗国度联姻了，所以就被赶出。这个是神拒绝，神的拒绝就是把人赶离家庭，赶离家，也把人赶出伊甸园，赶离生命树，就是双重的隔绝。其实呢这个双重的隔绝，所以耶稣的十字架的功效呢就是他要恢复这双重。第一是恢复回到伊甸园，第二呢吃生命树的果子。回到伊甸园就是跟父神和好，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是跟主耶稣联姻啊，这两重的恢复啊。这个呢就是啊，回到伊甸园呢就相当于回家运动啊，吃生命树的果子呢就是联姻，这个是心腹运动。所以呢就是回归伊甸园，回归生命树，透过受洗与基督同死，然后解除与撒旦的这个联姻， 啊，解除与撒旦的婚约，又透过受洗呢，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完成与基督的联姻，恢复心腹的身份，然后呢，以圣餐呢来吃喝耶稣，来实现与新郎灵里面的不断的圣洁的交合和连接，就是成为一体，然后与神与耶稣不断的合一。这个我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就讲到了，就是伊甸园里的他啊七重的隔绝，实际上呢就是人黑的原因啊。人黑呢，他也有他从分别善恶树的毒素，分别善恶树引进了罪性啊，引进了撒旦的性情。也就是说我们人全身中毒，因为你吃了分别善恶树，通过就像吃我刚才讲的，它通过血液通过胃部，它就送到你的全身。那我们吃分别善恶树也是一样，那就是把撒旦的性情送到了我们全身，那我们全人全身全心灵魂体都被污染，就像一块白布突然就放到这个黑的软缸里，它一拿起来全部是黑的。所以人没有一块地方没有染黑，也就是通透黑，全身黑，全面黑。所以人堕落，它是整个的全人堕落，每一个层面都被污染，每一个层面都被罪浸泡。所以人呢，确确实实人堕落是确确实带来了很深远的后果，人真的无可救药，真的是很坠落的很厉害，人里面的罪性是浸透全身，浸透全人，所以人实在是没有办法自救，没有办法摆脱。那神的救恩，耶稣的救恩，透过与基督的联姻，让基督的生命逐渐的进到我们里面来，然后基督的生命就开始来洗白、漂白、漂白我们的那个黑，漂白我们里面的那个罪性，它其实就是来完成一个漂白，就是这就是荣上加荣啊，就是灵啊，就是这就是耶稣的生命越来越侵入，越来越进入到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与我们合一，然后完成一个新的啊，一个新的啊，一个生命的那个联姻，一个新的生命的全方位的全面的啊，来进入漂白，让耶稣的圣洁啊，把洁白的生命然后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一个领域一个领域，一片一片的漂白，一片一片的漂白，这就是全人全身全心要进入到跟基督的联姻，这就是心腹。所以当心腹真正的进入到毫无斑点瑕疵和皱纹，因为在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耶稣他是不断的来除去，不仅是赦免我们的罪行，其实也是不断的在除去罪性，其实也就是不断的在漂白，不断的把这些罪性清除清除清理清理，把它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把它赶出去，把它清除出去，我们就越来越被耶稣的生命来浸透，耶稣的生命就渗透到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层面，这就是进入到夫妻全然的合一，灵魂体进入完全的一体啊，就进入到最终进入到那个心腹的啊这个婚姻的至高，就是至高的目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至高的呼召，进入到与耶稣完全融为一体，让耶稣的生命浸透，耶稣的生命来蔓延浸透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里面，而且是不可分离的，等于说它浸透到我们每一个，这从物质界来讲，浸透到每一个细胞 DNA， 浸透到我们的魂层面的每一个领域每一小片，浸入到我们的灵里面最深的地方，全然浸透，全然融入，成为一体，这就是神造人最终要达成的目标，这就是我们信主受洗以后要不断的成圣的原因，让耶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融为一体，合而为一。那我要感觉我要说的这些就是说，虽然黑，神为什么看我们为美啊，为好呢，却是秀美呢？他第一看我们的灵魂为秀美，就是我们那一块布，原来不是一块白布进到黑里面全然染黑了吗？但是那块布还在，只是它被污染被染黑了而已，但是那块布还是在的，那块布就是神的受造，神创造我们的灵魂啊，我们的生命，那个生命神看为宝贝，灵魂本身在神眼中看为宝贝，这是其一。另外我们重生的基督徒还有新的生命进来了，那新生命那神看为更加宝贵了， 所以我虽然黑就是秀美。所以神不仅看到我们那个被污染的罪性，同时也看到我们里面受造的那个宝贝，还有我们重生的那个荣美，他看到的是这一块，所以看我们为秀美，他看我们是有信心的，他有能力，他也有信心，他也有这个热情，要把我们生命当中的所有的污秽，所有的黑，全部在基督里面，在与基督的融合过程当中把它清除干净，这就是神要做的。所以我们要有信心跟圣灵配合，就是不管看到我们自己多么黑，但是神有信心，我们也要有信心，我们以顺服和信心来配合神，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来做这种洁净的工作，成圣的工作，使我们越来越漂白，越来越有神的洁白和荣美。神就要做成这样的工，神他不啊，他有这个信心，他不灰心，他不看到我们黑多么的黑而失掉信心，他有这个信心，他有这个能力，他也有这个热情，我们完全的回应，完全领受，感谢主。今天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阿们，感谢主。听到两位牧者的分享，就是更加的明确，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要更加的和主耶稣基督连接，更加的和主耶稣基督认同，然后更加的看到自己的里边的这个黑暗。那我想分享一点，就是说这个在剪羊毛手下默默无声，这个耶稣这个无声呢就是对我们自己，我们当别人对我们有提醒当别人对我们有指正，当别人对我们有甚至批评的时候呢，我们的里面是安静的不能理解成为说我们对别人对教会漠不关心，不再提醒不再去就是凭爱心说诚实话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那么主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是我们自己在不再为我们的老我辩护，不再为我们的这个老自己去声张，所以这是我们绕城到第三天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不再为我们的老我辩护就说当自己被圣灵提醒，被弟兄姐妹提醒的时候，要勇于来承认，勇于来担当，然后勇于呢靠着圣灵然后来得胜。那让我想起在过往的整个周末当中，有很多事情发生有很多事情发生，有好的有不好的，就是对我自己来而言，就是在灵里面呢就看到有弟兄姐妹有这个灵里完全的这个越来越向主耶稣打开，越来越和教会合一，一同向前走。然后呢也有呢就是还在靠着自我的刚强去勉强去维护自己的家庭关系这些。所以就是你看到他我就重点就分享这个，如果是我们靠着自己，然后靠着自己去维护去做事情的时候呢，你从旁边可以看到他是很痛苦，非常难受。但是呢你想提醒他，你想帮助他你想就是为他祷告，他还有些拒绝。所以就让我们有很多的我们同工们一同来交流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想，像这样的这个这样的这个教会家人呢，就是真的是处在自己的这个黑暗当中，我们看到他就像一团，就像那个上面他的上空有一团那个黑黑的这样的就是打不开的这个云在上面，可是呢他自己根本没有注意到，他自己还不觉得，他还要靠自己的刚强去靠自己的能力然后去做事情，去维护去挽救自己的这个家庭关系这些。所以就是说这就是找刚才那个师母孙师母所分享这个黑，就是你能不能看到这个黑。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看不到我们头顶上这块乌云，我们看不到这个黑我们还觉得自己很刚强，就像保罗他身上那根刺一样，保罗他是有这样的明明的知道主耶稣放在他身上有这根刺是为了让他自己不要骄傲，是为了让他自己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能够更加的谦卑，能够维持自己的谦卑，然后维持自己在主耶稣基督里边这样靠着主耶稣来得胜这样的这个心态。而我们自己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信主的生命当中，我们在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像那个大儿子这样的这个走迷，就是如羊走迷。我们虽然我们靠着圣灵得胜了，但是我们还是靠着我们的肉体来行事，靠着我们的血气去行事。所以我们需要我们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们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常的能够警醒自己。那么我们之后当有弟兄有姐妹有朋友有家人然后呢来 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要靠着这个主圣灵，然后我们在简·姚芒的手下要无声，我们不要为自己辩护。当自己当蹦起来，一旦起来辩护的时候呢，所有圣灵的工作全部都没有了，所有圣灵的这个在圣灵在后面的做的工就全部都没有了。当我们低下头来，当我们来省察自己的内心，然后呢来领受弟兄姐妹的指正的时候呢，我们的圣灵就在我们之间就连接起来，就把我们连接起来。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昨天晚上有一个姐妹和我小华，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来祷告，真的是那个灵是通的，就是你能感觉到灵是通的，就是当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来，愿意和你交流，愿意和你沟通啊，愿意在一些事情上来帮助我们啊，一同努力来指正来协助我们的时候，我们的里边一定是要开放的，就一定是要无声，一定不要逃跑，一定不要为自己辩护。那么当我们这样把自己放低既越来越谦卑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和我们的家人之间就建立一个连接，我们就是一个圣洁的一个敬虔的连接，我们就可以更加的能够领会到圣灵的心意。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默默无声呢就是对我们里面来讲话，而不是说我们对教会对别人不再关心不再提醒。所以就是在这里有一点的感受跟大家一同分享，与大家共勉。那么因为今天我要早点出门，所以我就先做一个祷告，一会儿到新生堂祷告的时候呢，请吴想军弟兄直接开始。好，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你经常借着我们的姐妹我的弟兄来提醒孩子里面的黑。主啊，谢谢你有这样一群的弟兄姐妹可以在我们的周围来和我们一同的前行，和我们一同的来领受神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知道在领受神你的恩典的时候，有时候看起来是残酷的，有时候看起来是难受的，有时候看起来是让我们心里不舒服的，但是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你都在这里掌权。主啊，只要我们愿意放低自己，我们愿意在神你派来的天使的面前默默无声，我们就可以领受主你的恩典，我们就可以一同来卸下包袱，来对自己的来放掉自己心里边的这个沮丧，然后一同能够前行。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愿主圣灵你的光来在每一天的时候来照孩子自己的心里，也照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主啊，让我们跟随你的脚步，因着我们有家人同行，因着我们有一群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走得更加的稳健，因着我们彼此搀扶，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你这个房角石，我们能够站立得更加的稳。感谢赞美你主耶稣，孩子也代表我们新生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赐给我们 YY 晨祷这样一个平台。主啊，让我们能够不断的省察自己，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往里边去挖掘，让我们更加的来依靠你，而不是靠我们自己。谢谢主耶稣，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成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阿们。非常感恩听到各位牧者的分享，自己里边就再一次对主有信心有盼望，看到主我在想，主对我真是对我们有信心有盼望，不是按照我们的软弱，按照我们里边的黑暗的一面来对待我们，他就是等待我们转向他。所以我这一段我特殊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回想起这么多年服侍主真的是很多的时候都靠着自己的血气，靠着自己的这个所想去做一些事情，很多神的话语牧者的教导自己不愿意来接受靠着自己的这种就是里边的不服吧，或者里边的这种刚硬来抵挡，很多年真的白白受了很多痛苦，自己里边也不快乐也没喜乐。但是呢，借着这一段歪歪晨祷，神借着53篇以赛亚书真的去思想主耶稣所做的，对救恩真的有一点重新的一些反思。像刚才牧者所分享的，我们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这是羊的另一面啊。神比喻的真是非常准确，因为他造人，他知道人的性情，人的远路，真的我们是非常像这个羊，不听话，什么事情一转眼就忘掉，专门往那个危险地方去。但是主的性情是羊的另一面，也体现了他在53章所做的。所以我最近我就在思想，主啊，你真是 对我们不放弃，你就有恩慈，允许我们犯错，老是给我们机会，老是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等待着我们来转向。所以这一次，特别是我最近经历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对周牧师所说的，我们既然靠着圣灵重生得生，就不能再靠着肉体行事啊，这句话对我很大的一个反思。因为你再靠着肉体行事，这个是后果在很严重的，是主非常恨恶。所以我就神就给了我一件事情，借着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的发生啊，我就学习来操练，不靠着血气，不靠着肉体啊。可以说这样的事情也是我在这么十几年当中遇见这样的好像一个很难的事情，很容易让我发脾气的事，很容易靠人的血气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这次就是操练依靠神，顺从圣灵，心里边真的为这件事情不去分辨这个事情谁对谁错，这里的这讲的话是对错，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我里边真的操练有主的一点性情，有一点为父的心，去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心里边真的来拥有他。但是就看到圣灵的工作，这件事情啊，看到对方啊也能被圣灵来带领，顺从圣灵的带领，借着歪歪陈祷教进入了他的心里，看到他所回应的真是可能在他信主这么多年也是一个真的一个靠着主一个极大的一个突破。所以说看到当我们都依靠圣灵的时候，这种关系，这种里面的主的性情啊，这种靠主的能力，这种得到主的这种安慰，这种平安，这种喜乐，这种能彼此拥有相爱，这种真的看到主的这种恩典和主的这种真实的同在，就非常感恩。所以说我在这两周的时间里，对我对主的认识，借着53章，也确实有一点点心力开启啊。所以我也定义宣告，主啊，除去我心里一切的拦阻，不管是见不得人的一面，还是各方面的身心灵的，我都愿意啊，求主来帮助我宣告，除去一切的拦阻，愿意面对真实的一面来面对主，面对家也弟兄姐妹啊。我相信神会有恩典，圣灵会有能力帮助我们，我们再往一个得胜的道路在行走。好，我就回应这些。
啊，感谢牧者和幸福大道团的分享回应开启尤其讲到主耶稣的默默无声，我想我们真的是进到以赛亚书53章对耶稣的描述也是进到四福音书中间主耶稣的在这个最后的实践他的这个言行特别提到他的默默无声不为自己来辩护不为自己来争取什么我想这个是我们真的是对我们的天人来说是最不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来学习主的这个道路，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效法主的性情，因为我们的老性情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面，只要是听到对自己不利的，或者是这个总是要来讲要来澄清，或者是要来就是说要来对一些指正也好，批评也好，我们自己的老我就是不能够接受。我在想呢，就是主耶稣他在受审的整个过程当中呢，对于人的指控，尤其在大祭司的面前，对于他们找来的这些证人啊，各种的这个彼此矛盾的这个证词啊，这些指控啊，主耶稣一言不答，唯独是当大祭司奉着神的名去问说你是神的儿子吗？你是王吗？耶稣才回答说你说的是。你说的是。那呢当比拉多来审问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就会稍微的多讲几句跟他讲，把他引向真理。所以我就是在想就是在看呢，就是说对于指责和指控主耶稣没有任何的回答。而且在大祭司的面前，因为大祭司他确实是满怀着这样的恶意。主耶稣的回答他是看对方这个人，他是满怀着恶意，所以主耶稣都不回应他，因为在那种状况的里面无论你怎样的去回应实际呢都不是就是说都没有什么意义唯有当他奉主的名去问一个事实的时候 啊，主就回答说是的，你说的是啊，我是就是你说的是啊，你问我的身份，十天的身份，那么啊你说的是，那、啊、但是比拉多呢啊又跟大祭司稍有不同，这个比拉多他有一些寻求真理的心，他也中间有一些这样的犹豫的心，那么主耶稣对他虽然是讲了一些话呢，但是并不是对个人有任何的辩护，或者是希望这些通过这些话啊觉得比拉多有生死啊欲夺的权利啊，可以有怎么样改变他的心意，而是他的主耶稣说那一些话呢，是出于一个动机，就是啊，使比拉多呢在这种迷惑之中，或者因着主听主道主耶稣的话，能够往真理去行一步，或者能够来开启他的眼睛。所以主耶稣对比拉多是有一些的话，以至于这些话讲出来以后呢，比拉多的里面的回应是：那什么是真理呢？啊，引得他一个思考。当然他的一个回应他自己要来向神负责，他是往真理这方面走呢，按照主耶稣的开启，还是他泯灭他的这个良心啊，就是不再去思考，又到旁又啊去旁通，或者是去逃避，或者是依然是违背良心去做事，这个当然是比拉多的回应。但是主是透过跟他讲一些关键的话呢，是给他一个机会。那我们自己呢，实际在教会中，在这个家庭中间，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去回应什么不回应什么啊，什么场合去回应，回应到什么程度，或者是我们是默默无声啊，这个是真的是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这样的带领。首先我们今天学的这个功课，就是把我们天然的就是要回应，要反应，要争取，要改变自己在对方心中的误解也好形象也好，各方面的，把这一个动机要来打掉，这是首先是很难学的一个功课。同时呢，我自己也是在慢慢的学，我觉得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也在带领我们，就是在言语上面，实际你的言语是反映你的心啊，你的心里面的这个状况啊。那时候就是我们就像刚才张传道讲，我们是不是就不不来有一些的跟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交通了呢？或者是说？啊，一些在一些事实的成分上面，我们就不来讲的呢，并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在讲的这个过程中间和之前和之后，我觉得都要至少要来反省，来我们今天所讲的，如果是合神的心意的，也是造就的，也是在讲到这个事实的一个层面，那就求神保守。如果出于我们自己里面有血气的，出于我们自己里面老我的防卫的，对那个对方的指正是有这样的一个是这个己的这样的防卫的心，那就求神来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去警醒，使我们就这样的话在我们的里面要越来越少。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是应当，我们现在的阶段都是要应当的学默默无声，因为我们默默无声是最难的，是跟我们以前的状况是最相反的。然后我们在神的感动中间，在圣灵的里面，在真理的里面，而且看到对方他如果真的是很真诚的跟我们在这样的沟通而不是只是就是一味的在负面中间来指责，来甚至是很负面的这样的东西而是在这个真诚里面，在探究的里面，我们按照圣灵怎么来回应，是能够帮助对方，不是说你自己里面你自己形象怎么样，而是像耶稣一样能够把他引到真理的上面，把他引到被造就的上面。我觉得在这个回应的里面是最对付老我的，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路程上一起来开始来学习，先让主耶稣的默默无声勒住我们的口舌，不为老我辩护，先来进到我们的里面，顺着圣灵的带领。好，我们一起来这样的学习和共勉。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选的时候。